朋友平安，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，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，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，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。
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啊，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就是爱。主啊，你是赐人力量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谢谢你引导我们。不管是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还是经过我们心灵的创伤，主啊，你都在那里。你答应我们与我们同在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。主啊，我们往往我们的信仰无法经历到你自己。主啊，我们借着啊中宇弟兄他们夫妇这样子的信心，也让我们能够沾到一点点经历到你自己的爱。谢谢你的恩典，保守我们将来的时间，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啊，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哈，叫孤足到有余哈，孤足到有余哈。我们看下面一张啊，我们下一张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。我今天的经文是从以弗所书那、出来的哈，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啊，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啊，十四章十三，第三章十四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？这没有多少节，行。因此我在神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名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实信住在你们心里，能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彼此了解，你们爱是长阔高深。下一个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，便叫我们的心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神能造就的必行在我们心里那里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保罗哈，今天我讲到，希望不是只光翻上面，有圣经的请你们把它拿出来，有圣经的哈，希望把你的圣经拿出来，找到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哈，我们要看一下圣经哈，我们看一下圣经，我们看下一下一个哈，下一个，下一个 slide 啊，下一个 slide， 请各位把你的圣经拿出来哈，圣经拿出来，我们这一段圣经哈，要从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跟第三章来看这一段圣经，第二章跟第三章来看圣经。这个第三章的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他说哈，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替你们祈祷，替你们祈祷，这个是保罗讲的。但是保罗讲到这一段话以后就没有祈祷的内容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后面就讲说，量力你们听成听见神的恩赐赐给我，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，哒哒哒哒。但是呢，他讲讲讲，一直讲到了第十四节，一到了第十四节，因此，其实这句话原英文的意思是 for this reason， 因为这个因素。怎么样子？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所以他那个前面的祷告一直到了第十四节开始才是真正的祷告，了解了吗？了解这个意思了哈。记住啊，保罗的书信啊不大容易念，有一个因素，这个他的脑子太活了。第一点，他是不可否认的，他的这个理论的根据非常的深，他一节一节下去，但是呢他的脑子又非常的快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读罗马书一样很辛苦的原因，你要掌握得很清楚，看了好几遍，他到底从哪一来，从哪里开始，中间他突然想到一个事情，他又讲别的东西。今天就是这样子，今天很特别的意思，就讲到这个情形哈。 他是说他到了这个第三章的这个第三章的第一开始讲，他说量地你们曾听见神赐我关切你们职分的托付我。他是什么职分呢？他是外邦人的什么使徒，对不对？他突然他说我要为你们祷告，他说了要为你们祷告，突然他脑筋一转，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外邦人的使徒。那我们看他就在怎么说呢，他说因此啊，我保罗为你们的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替你们祈求啊。我们看下一个，他说呢，他说用启示使我真知道福音的奥秘。他突然在这个地方讲的奥秘，他说我什么启示，什么东西给我的？他启示一样事情，就是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。奥秘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这个事情在以前没有揭发出来，现在把它揭发出来跟我讲，跟他是使徒来讲。然后到了第六节，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？记住，保罗是罗马人，保罗是犹太人，是犹太人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上帝只是他们的，跟外邦人毫无关系的，只是他们的。保罗突然讲，他说我知道这个奥秘，这个奥秘是什么的？上帝要把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为应许。他想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回头看第二章，看第二章的时候，他就讲到了第二章第一节，他就说你们外邦人是谁呢？你们外邦人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的，你们这些外邦人原来我们不配，你们是死在罪恶中间的人。但是呢，他的转语非常的快，到了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，他的转语然而，神借着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他突然想到这个情形，这个奥秘原来是让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同一体的。他想到这个样子伟大的情形。第二，不要我再说一遍，我回头讲一点，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是犹太人，想到这样子，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同为一体。所以说到了第十四节这个章节，他说我屈居，因为这个因素 for this reason, 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屈膝在神的面前为你们祷告。我想保罗不一定他真是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，我想不一定，但是这个祷告不一定就是一个姿态，但是祷告一定是他的心灵的一个心态，这个屈膝跪在神的面前一定是他的一个心态。这个心态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可以走路的时候祷告，可以开车的时候祷告，可以躺在那个时候祷告，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你可以躺在那边祷告，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祷告，但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祷告要有一个谦卑，屈膝谦卑的心，跟尊敬上帝敬畏的心。保罗的屈膝在这个意思。我们对祷告太忽略了。保罗这边讲的屈膝的意思，是他对祷告是多么的严肃。他不是在那边随便的祷告，他可能这个时候祷告是跪在地上祷告，真正跪在地上祷告。不要忘记哦，他现在是被囚的人，是被犹太人在罗马被囚的人，囚在监狱里。你想他们那个监狱是什么样的监狱吗？那个监狱啊，就是一天只有某一个时间可以看到太阳。那个监狱顶上有个小洞，那个太阳过去都看得见，下面是什么？又湿又冷的泥巴，就关在那个洞里。他是这样子的人，他在那个里头用这样的谦卑的心，或者跪在地上的心，为外邦人来祷告。啊，这是第十四节，他说外邦人来祷告，在父的面前为外邦人祷告。那下面你们再看你们的圣经第十五节有一个特别的，第十五节看到有没有一个挂壶啊？有没有挂壶？看到没有？啊？怎么没有人点头了？是你们看圣经还是不看圣经？看到没有啊？有个挂壶在那地方。他说天上地上各家都因此从他得名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。他讲到父的面前的时候，父是谁？父是天上地上各家， 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，再看你们眼睛如果好的话，那个各家那个各字是什么意思？是写的什么？哎，是全家，是上帝的全家，是来得名的。这个得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得名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被造的是造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名字。当你生孩子的时候，你的孩子是你给他的名字的，你给他名字。所以说得名的意思就是命名的意思，他给了我们名字，他给了我们名字。我们什么名字？他给了我们是人，我们不是兽，我们不是狗，我们是人，他给了我们名字。还有一样事情很特别的，就是说这个得名是什么哈？这个我们中国人比较，其实中国人希腊人他比较容易解释。你给你孩子名字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在前面几十年是跟国家的命运有关系，所以你的名字是跟国家的命运有关系。大部分人的名字是什么？是有福的，有福。我们就用犹太人来说哈，犹太人这个耶稣啊，就是约书亚，耶稣亚，接下去啊，约书亚，耶稣亚，耶稣的名字，你晓得什么意思吗？晓得什么意思？就是耶和华拯救。所以这个名字命名啊是有福气的。你给孩子命名不是随随便便阿猫阿狗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给他的命名是有福气，带福气的，带福气的。同样的，所以说约翰，我们说约翰，约翰是什么意思？约翰是什么意思？可以看出约翰是一个什么？是上帝的仁慈，上帝的仁慈，仁慈。保罗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晓得保罗什么意思？保罗常常讲我很小，我很卑微，其实他就这个意思。保罗的意思就是小，很谦卑的意思，很谦卑的。所有的命名都是那个给他名字的人是带有福气，所以说这个得名的意思就是命名的意思，也是得福的意思，得福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小圈的这个卦符里面就讲到这个父是谁，这个父是谁，这个父是全部整个宇宙是因他得名，是因他得福的，因他得福的啊。我们从看下面一个啊，从16节16、17、18、19这个三节就是保罗的祷告。保罗的祷告很有意思的啊，保罗的祷告啊，我将来你们念圣经的时候看到我画那个红线，画那红线，画那红线啊。保罗的祷告不是随随便便的祷告，保罗的祷告有点像金字塔式的祷告，他每一层的祷告就是上面一层祷告的下面的基础，上面一层的祷告下面的基础，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比他高。我们看下面这个，我们看到这个，他说我说是按照神的丰富的荣耀，上他的荣耀丰富的荣耀，借着圣灵哈，叫我们的心力刚强起来，叫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叫我们刚强起来，叫我们刚强起来，这是第一步，让我们的身，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，刚强起来。那然后呢，下面是说什么呢？上面就是说我们耶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我们的爱心不是随便来的，我们的爱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刚强了以后，以至于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保罗讲的很特别的，是有根的，而且有基的，有基的。然后再上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跟众圣徒，这就是等等我会特别讲到，我们跟众圣徒就是在这边一起聚会的，我们跟众圣徒在一起什么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我们一个人不能明白的，这个我慢慢再会讲。然后有了这个以后，他说神把一切所充满的才能够充满，等等我也特别讲到这个，神的充满绝不是让我们讲方言，绝不是让我们做特别的神级的事。好，我们一点点的往前面看，我们一点点的往前面看哈。好，第一个哈，第一个祈求哈，第一个祈求哈，他说第一个祈求，他说他的灵啊在我们心里头刚强起来。保罗讲到心里面刚强起来，心里面刚强是保罗很特别的用那个心里面，这个心里面他的这个是内里面的意思，这个英文呢叫做 inner being， inner being， 比如我们心里头的，我们里面的，我们里面的。我们里面的心，我们的里面心刚强起来，刚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就他讲到丰盛的荣耀到这个地步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窄狭的心肠。他特别强调这一点，虽然他没有把第二句话讲出来，他的刚强是因为他的丰盛的荣耀前面一点，但不是我们窄狭的心肠。我们窄狭的心肠，我们窄狭的心肠只想到我自己，我自己在教会里头也是想到我自己，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，不是宰杀的心肠啊。所以这个丰盛的荣耀让我们丰富有余，丰富有余啊。 保罗自己也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在腓立比书的4:12-13讲，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子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。他在不足的时候他也能够处，在有余的时候他也能够处。这是保罗，这是保罗。所以说他所求的祝福是一种属灵的能力，是一个属灵的 power， 是一个能力。这个能力呢并非是施行引人入胜的一种神迹，让我有这种的能力可以让我行神迹，让我有这个能力按手你可以祷，让我这个有这个能力以至于我可以说方言。他不是这个能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能力是什么呢？他能力是成熟，是属灵的成熟，是我们属灵的稳定，是我们属灵的智慧。我们看第一个，下面一个，属灵的成熟。下面一个，好的，下面一个哈，这个成熟，我们往往我们错误的观念是说，年纪大了，像我这个白头发的就成熟，这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啊。特别我们中国人教孩子是 EQ 特别强 ，IQ 特别强，对不起 ，IQ 特别强。EQ 呢确实很差啊，我到最后的几次会特别讲到我们这个 EQ 差了以后会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缺点，我等等会特别讲这一点啊。那但是这边讲一个成熟的人，你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感觉到他的成熟，但是呢不成熟的人呢你会感觉他很别扭。我们碰到这种人没有？你常常跟他在旁边你感到很别扭。别扭是什么意思？是因为他不成熟啊，他不成熟。有别扭的关系啊，别扭的关系。所以当基督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时候，他完全的爱把我们心里的猜忌多疑的黑面完全扫光。当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对人的想法，我们对人的猜忌，我们自己的自卑感完全扫光，那就叫做所谓的成熟。假如我对别人总是吹毛求疵，对我的另外一半，对我的太太，对我的丈夫，特别对我的孩子吹毛求疵，这么大了还不会这个样子，这么大了还做这个事情，吹毛求疵是表示我不够成熟，需要学习，需要成长，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成长。我们常常在家里指责对方，指责我的妻子，做了丈夫你不该做这个，你应该做这个，其实真正的不是他不成熟，其实真正的是我不成熟啊，弟兄姐，真正的是我不成熟。第一个是成熟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活跃是一成熟。第二个是稳健。啊，我这个拿的这个图哈，因为我对这个海军的东西特别有兴趣，对这个军舰很有兴趣。那这个是美国的最好的一个航空母舰，福特号，这个最好的，最大最好的。你晓得一个航空母舰，你看一下这个样子啊，这个上面有多宽呢？上面只是站着人而已。其实那个上面应该原来都是飞机啊，都是战机啊，但是下面就这么小的下去，它那个怎么会平衡呢？大家晓得为什么会平衡？平衡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下面有很重的东西在下头啊。当然这是核子航空母舰，所以它有两个反应炉，那个反应炉的本身不是那么重，但是最重的你晓得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吗？因为我自己在做实验的时候，是在核子反应炉的实验室做实验。那个核子反应炉里头最多的东西是最不缺少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铅块。那个铅跟那个砖一样大，满满的，要很多的铅，因为那个铅可以吸收中子，可以吸收阿尔法，可以吸收贝塔，可以吸收伽马，可以把这些都所有释放射线都可以吸收过，所以很多这种铅以至于压到这个船非常的稳定，非常的稳定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我们心里的压舱？什么是我们心里的压舱？住在我们心里的比万物都大，就是那个圣灵啊。如果那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很不愉快，不由不自主的在我们心里面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的心里就没有这个重的物在我们心里压。真正能够压我们的，压到我们很成熟很重的，走起路来你也很成熟的样子，讲话也很成熟的样子，你的处事也很成熟的样子，是因为那很活跃的圣灵在我们心里。圣灵都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， 都在我们每个心里。讲到他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都在我们每个心里。问题是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是不是那么活跃，是不是那么愉快，是不是那么很通畅，很享受在我们的心里，以至于很重的在我们心里面，像个压舱物一样，以至于我很平稳，非常的非常的。看第三个，属灵的智慧，属灵的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都晓得是箴言的哈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敬畏是什么呢？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。敬者是严肃认真的意思，是指对事的一种严肃，免犯过犯错误。畏是什么？畏是指一种很谨慎，非常谨慎，不懈怠。敬畏是在对绝对的权威面前一种情绪，一种态度。敬畏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敬畏，一个敬畏的态度啊，是以神为首。我们对所谓什么叫敬畏，以上帝为第一，所以是一个敬畏的心。弟兄姐妹，这一点我特别要在这边讲到啊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常说，我们是对上帝为第一，以上帝敬畏上帝。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往往发现，上帝永远是我做决定的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上我自己的决定是我真正的最重要的一样事。我的思想，这个因为这个很明显的，因为从小我们的训练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从小我的训练，我的思想，我的聪明都以为中心，所以一有事情来以后，第一个就是我自己，想到我自己，但是不以神为主。特别就是像我们这一群人，书念了不少，那在当然我不在里头，学霸很多。所有的事情以我自己的想法为第一。所谓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。弟兄姐妹，这边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箴言多少千年前所写，敬畏耶和华，对上帝为第一，上帝为首的，我们才有智慧。这一点就是在这个我想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一样啊。那特别我们孩子现在在这个大学念书，他们大学里面的这个家长啊，因为全美国的很多孩子在里面念书，他们就有一个网络有一个微信网。那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放里头，但我从来不敢讲话，我没有讲过一句话，我在里面默默无闻不讲话，就看到他们中间哇讲来讲去，哇那个讲啊，你就看到他这个中国人的养孩子是怎么养。哎呀，我的孩子是不是应该多弹弹琴啊，那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出名啊。我的孩子是不是应该多做这个事情才可以出名。我们是以这个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。这是我们的。我的孩子怎么样去拿那个 A 啊，怎么样是能够得到那个 Google 或者是那个什么地方可以到那边去实习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。这是我们老祖。但是我们对人跟人际的关系却不顾，人际的关系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。我们把上帝耶和华放在什么地方，放在哪里，永远放在我的下面。我讲这句话其实是对我自己讲，当我想到事情的时候，到底我第一个是想到的是敬畏耶和华。赐这个能力的是圣灵，圣灵必须透过我们经常研读圣经，然后经常用谦卑敬畏的心去祷告，并且在日常侍奉中来操练，神才会把这种力量赐给我。我再说一遍，是靠着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是靠着我们很敬虔的来敬拜他，是靠着我们的侍奉。但是我们这三样东西往往是我们基督徒最缺少。我不是说我们，我是说我自己的教会，我在兰塔的教会。当这个十年前，我们请黄子佳牧师到了我们教会。那黄牧师当时老练，年纪也很大，非常，所以他一摸这个脉搏，我们的教会的脉搏，他就晓得你这个教会有几斤重，所以他就说，他第一天的讲道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中间有一样， 他说我要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有30分钟的灵修，那是他第一次来的第一天讲。8年以后他讲同样的，同样我们开始的时候原来说有读经，一年读经一遍，啊，弟兄姐妹一年不到就没人在干，没人干，一年读经不干不干。后来就说是我们2年读经一遍，那因为你不管一年两年我都参加在里头，参加在里头，因为他给一张纸，你 每天要签名，签名签到底了以后你要还给他。然后到了后来我这个人也傻傻的，傻傻，所以我就没念念念，因为他 每次给个纸念。到了后来有一次我给那个秘书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丁长老怎么你还在念。哎，我吓一跳，那怎么你还在念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还是那么笨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读圣经的人很少，跪在地上祷告的人更少啊，更少。我们怎么知道是上帝的旨意啊？我们没有办法。好，嘴都会很会讲的。我们操练是借着我们的服侍，但是我们一碰到服侍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能，我不能服侍，我没有力量，我没有力量。读经、祷告、服侍，这是上帝圣灵会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可以更有操练。我记得哈，记得好久以前这个戴绍珍牧师还在，戴绍珍牧师大家晓得是谁吗？就在我们中间来过的戴季中牧师，叫戴季中牧师，大家应该都晓得了，他的老爸，他的爸啊，他爸爸。那这个有一次他在我面前讲道的时候，他很感慨的讲了一句话，感慨的，因为他是啊，他自己原来在这个台南有个神学院是他的父亲办的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，他做院长，后来就到台，他就想办一间在台湾的这个没有宗派的一间神学院，到台北办一个神学院，那现在就要华神办一个神学院，那很困难，非常的困难，所以他在华神里面就请了很多董事，都是些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是监督或者这些人。那他讲了一句话，讲了一个是非常让我心里面，他说这些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看他都是主任牧师牧师，那个争吵起来，你争我的，我争绝对不输那个小孩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有几斤重，有几斤重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出主意的人很多，很多主意，我们应该这样做，应该那样做，出主意的人，但是那个主意能够拿住以后，不断的持续的一直做下去，一年两年三年十年有这样做下去。在我们这个亚特兰大是三个堂，我们的母堂、我们的北堂跟西北堂。那我们美东南那个地方有几十个教会，每一年我们有两个大的会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三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福音聚会。那到了七月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就像我们上次的一样，我们的这个特别的聚会。那这个福音的聚会的时候，福音聚会的时候，那是办的时候每一次大概有1000人。那我们的母堂这样说，他们的其他那个会我不办，那但是呢我们母堂专门办这个布道会，我专门办布道会。这个布道会已经十几年了，就是由现在的一位长老，我很喜欢这个长老。这个长老他说我来主办，他主办，他说负责1000个人，记住1000个人，我们这边是几十个人，就要管吃的管住的管分房间，1000个人。十几年到现在他从来没有说我干，他从来没有说，他现在他是工程师，他很忙，忙得不得了，而且甚至有一次被雷奥，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次，一直是他一个人，一直是他一个人做。他也不是说我要抱住这个不放，因为有的人不敢，不敢做，他就一直做下去，没有停了，没有停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敬畏的态度，敬畏的态度。我们有多少人肯在膝盖上花功夫来明了上帝的心意， 祷告绝对不是上跟上帝求，这个求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了，他要给你了，他是希望你跟他讲，就像你的儿女跟你讲一样。主要的祷告是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这就是我们的祷在查经的时候就问什么是上帝旨意，我们怎么晓得上帝旨意？我摇头摇尾就在谈上帝旨意，没有人晓得什么叫上帝旨意。上帝的旨意就是在我们不断的祷告，在膝盖上的祷告，金钱的祷告，天天的祷告，一年一年的祷告，上帝就把他的心意放在你的心中，这个就叫祷告。他对你一定有旨意，不然就怎么会呼召你成为基督徒？一定会有这个旨意。我们看第十七页，下一页，下一章 ，OK， 下一章，下一章第十七节，十七节很有意思啊。他十七节他说啊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。第十六节是讲到叫你们力量刚强起来，记住啊，你你试试看，你要不吃早饭，你要不吃中饭，你再不吃晚饭，你说我现在去进运动，你就没劲儿，你的腿可能就虚虚的，你没有力量，你一定要吃饭，有力量刚强。所以第一点，第一个就是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，就是第一个，圣灵在你心里让你力量刚强起来，以至于怎么样？以至于下面讲到是什么？他说可以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。爱心有根有基是圣灵在你心里面是让你刚强起来以后，刚强起来以后，以至于你的爱心才能够有根有基。我们的爱心没有根没有基，是因为我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没有那么强壮，没有那么强，没有那个压底仓，了解我们将来那个压底仓，没有圣灵在我心里面那个压底仓，他怎么压底？圣灵都在我的心，都在每一个人心里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都在我们心里。现在我们在这说三福，三福的这个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他说我在门外敲门，开门的，我就进到他里头，你我与你一同坐席。这个圣灵是，只要我信主的时候，我愿意接受的时候，这个圣灵就在我的心里。但是在每一个心里以后，他不一定在心里面过得很愉快，了解吗？我的气愤，我的不好的思想，让他在我心里不愉快。他愿意到我们每一个房间，我每一个角落，他都愿意做主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